正点了，我们开始了。这个上次一口气谈了不少，上次讲到真实之际，这是一个根本，正是由于这部经啊，它是从真实之际所开化显示，用一切圣众他们都开化显示真实之际。真实之际的含义就是真如实相到了究竟彻底境界，所以由于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因此这一部经阿弥陀佛后来就住真实之慧，真实之慧是从真实之际所产生的，由于住于真实之慧来庄严净土，而有了净土法门，就会与众生真实之理。这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，真实之慧，真实之力，就这一部经的所谓这个画龙点睛的地方，也是最精要中的精要了。一切都是围绕着。那么底下呢，我们还要碰到真实之慧、真实之力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联系这个真实之际。底下我们看到是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参考一些好的注解，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，不然呢往往就很容易忽略，那么比世间的都超过，我们就过去了他这个就显得很笼统了。这个净影书的看法，他说是世间是什么呢，就是分段的世间和变异的世间。我们有分段生死啊，咱们现在就分段生死，一段一段的是吧，活了死了，活了死了，一段一段的，这一辈子是一段，下一辈子又一段。这个生死，这个生死阿罗汉可以了，这分段生死。再有变异生死呢，那这个菩萨到了这个三贤，到了这个是圣贤之位，就用42个位次，这比较说这么说的比较多，那也有还有稍微有不同的，不管总是有一些位次，从一个低的位次到一个高的位次是一个变化。所以初地菩萨不知二地菩萨举足下足之处，所以好多人在这个地方很含糊，他不知道是个不可测，他只以为是个程度的差别。那他们都考试，这个同学考60分，那个同学考90分，那么他比我多30分，这个差别那就是咱们世界的差别嘛。因为他得90分，你一看他卷子全懂啊，他比你多答得正确一些，你能了解啊。这个位次差一个位次，你无法了解。这初地菩萨就不知二地菩萨从在什么地方举足下足啊。有个虎禅师说呀，说神秀对于六祖他只能够迷信呢，他不能了解六祖。你看这两个人当时都是泰斗，但是他不能了解六祖，他对于六祖他只是迷信而已，或者是仰信。那就是因为先师的衣钵在他那儿，他一定比我强，到底强在哪儿，神秀是无法了解。这禅宗厉害处就在这儿，不是个程度上的差别，大家都是有些程度上，那就是你就是摸不着门啊。所以这样来说，为什么讲这个干什么，就说明这个变异生死啊，你从一低的位置变一个高的位置是一个生死。当然变异生死没法讲啊，也就是太笼统，这大家就清醒了。 说这所谓变异生死者是到了贤圣贤位中啊，在这个位次之中，从舍一个低的位次到一个高的位次，是一个生死，这个生死叫变异生死。这两种生死都可以称为世间呢，啊，这个就是所谓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就是指这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中种种的法，一切的法，这个都超过，不但超过我们世间的这一切凡夫六道中一切，连这个变异生死中的阿罗汉、圆觉、菩萨，一直到等觉，这种一切法都超过。这么一讲，这两句话的含义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很多人讲解这个经，都是把很深的意思说浅了，这个就名为是弘扬，实际有些是谤法，所以免于谤法是很难呐。啊，所以一按照自个儿的意思去猜测，就很难逃这个谤法的罪。这个净隐是中国人啊，这是就隋朝的，啊，这是慧远大师。何赞是日本人，他的解释强一点，他说是超过分段变异二死，这两种死都超过了。不但超过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六道中轮回的这种分段生死，而且超过贤圣位的这些变异的生死。他就安住出世二空之智。二空呢，是人空和法空。阿罗汉只达到人空的境界，他还有法，他还有。修四谛法，修四谛法可以证涅槃，这些法执还在吗？有所修，有所证，有所断。那么要把这个法也空了，这二空，就安住于人也空、法也空、二空的智慧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成就智德和断德。一切烦恼都断了，说这生死都出的是断德。那怎么才能够断？你因为有智慧故才能断，这智德也圆满，所以成就智断二德。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就引出了智断二德了，都已成就了。这个慧苏这是日本人的，所以古时候的这个日本人还是很不错的了。啊，现在他们学西方，这搞得有一些走样啊，有些这个，有点搞学术了。啊，这个关于这个净土中的这个古代的这个住宿有百十来家。啊，这是和慧苏啊，三界虚妄皆不常住，总名世间。那么他就说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就总名世界上，他说是这个众生国土脏体万差，众生国土有种种，有好有坏，种种差别，叫做诸所有法啊。那么这都超过啊，超过，只有大家就超过这一切差别。 你说这句话的含义呢，也就达到平等一位了啊。菩萨以这个大智慧能够达到性空无相，所以叫做超过。就刚才我说的，他就离开差别了，就怎么他由大智慧的缘故达到性空无相，认识了本来，知道性空，离一切相，这叫做超过。所以这个三个人呢，和这个基本上是一样，但是用的这个文词不大一样。这真解呢，就跟以前有些不稍微有点不同。这世间诸所有法者，是有为可破坏名世间呐。为什么称世间诸所有法呀？因为世间的一切法，啊，也就是换句话，我不给它下个定义吧，因为是有为，是可以破坏的，叫做世间。他就不跟你说什么了，很笼统的说了，而是指出原则了。 凡是有为可破坏的就叫做世间，因为生一正，有一报，有正报，有善，有恶，有因，有果等等。一切有为诸法就叫做所有法。那菩萨就能够知道一切这个三界都是虚妄啊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吧，就是虚幻。可是他知道这个都是虚幻，而行于世间，并不舍世间。知道世间空幻而不舍世间，知道众生本空而仍然救度众生，这叫做超脱。所以就是说啊，我们选择一些好的注解，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。所可惜的呢，就是我们不大容易知道怎么选，要看到一个坏的注解的，那就是啊，那就还不如不看。那么这不有四个引了四处吗？都是对的啊，但是最后呢，真解所说呢，啊，更契合啊咱们这个经。要知道虚妄而行世间不可。维摩诘经的话，随知诸佛国给予众生功啊。我虽然知道一些佛国和众生还都是空啊，而常摄净土教化于众生，可是我还常常来摄这个净土教化众生，就跟这个意思是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往往能够通达就好了。你一部经里头，你一个经就真通了，什么经都通了啊，就是这，它实际是一件事情。所以因此这么我们这么去体会，你就看不出净土宗和金刚经，比如说那阿弥陀经和金刚经是两回事吗？这俩好像是矛盾的。那他你有矛盾所见就是矛盾嘛。你要照这样一个观点，那这个经有什么矛盾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那这个净土就是知道一切国土众生都空，阿弥陀佛还舍受这个极乐世界，还舍受一切众生啊，这叫做超过一切嘛。说这就还有什么差别呢？余味了。所以我之所以要来什么什么，我之所以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圆融一些，能够通达，能够达到一位，不要现在末法这就是斗争牢固。大家现在要知道这些末法的现象，你说我不好，我说你不好，这个法门说那个法门不好，说那个道过来也是如此，这就是佛说的斗争牢固，末法现象衰相。我们如果能够圆融，我不但赞叹自己所修所持的法门，对于别的我们也同样的赞叹，这还斗争吗？大家就这样，那就安定团结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啊，这就讲了这两句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两句一看，大家也就明白了。但是这些个见解呢，就把我们引申一步，就提高一大步。就我们看我们自己这么一看啊，自个儿得的一个经一个啊，就这么讲，那么再注解看一看呢，得到很大的提高。心常替助度世之道，所以这一切都是说的来参加法会的这些菩萨的德，是这么些人都来听法，而且是无量无边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我们知道，就是启发我们对于这个法的重视啊。后来听经的人，他的心常替助度世之道，替就是安呐，就是安住啊啊。所以境界净土说为常安住真实无为度世之法。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，他们这些大这些个在家出家的这些菩萨，常常安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安住在真实无为、真实法、无为法这些度世的道。 这心肠剃度道度生度世之道，度这一切世间啊，剃度生安住。这个真解的说法，出有为，正无为，而不着无为，故云剃度。他又把这个剃度这个更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啊，净土之说这是安住，那怎么叫安住呢？真解的话很好了，出了有为呀、啊，跳出了有为呀、啊，啊，所以我有一次见到通愿法师，我说哎呀，好好的无为法到了大些人手里头，都变成有为法了。我们不要以为啊，我这是有的人就觉得啊，我这也是成天在做佛事。以为就是博士了，不知道你这你这是有为的博士啊，对吧？出有为，跳出了有为啊。正无为，就是这个事你实践做到了为，不是嘴里说无为，嘴里说无为，笔下写无为，都不管事，叫做说时除毛。我说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了啊，今天是银耳啊，什么什么都嘴里说得再好你还是饿呀。数宝啊，这是多少钻石，这多少金条，你数都个数都数出来了，是人家的东西你一无所有，你这数一数，所以这个就不行了。要出了有为，而且是实际中正道，不是说时数宝，你是真是吃，真是得到了。真无有为，他底下这句话，我让那句话就有毛病啊，真实的得到这个得字，往这一执着就坏了啊，不着无为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的语言总是有毛病的。这叫做安住啊，出有为，正无为，而不着无为。所以什么东西一着，就把无为法变成有为法了。这个无为法的功德是不可限量的，有为法就是可限量的。我们从数学可以知道，任何一个数跟无限大相比等于零，这个除什么被什么什么除，就是个相比啊，任何数让无限大一除等于零啊，这个是大家应当知道的。你的其余的一切有为功德跟这个无为功德一比，你那个有为功德就是不忽略不计不算个数了。所以为什么龙女八岁成佛，它是无为，它是无限大的功德。就所谓畜生女，龙是畜生，畜生的女啊，只有八岁成佛嘛。所以这一切，这个涅槃会上这个屠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真正达到无为，其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这个念佛真正的老实念，这就是暗合道妙。你不管有为无为，你只要去念暗合道妙，就暗合了。你这个什么都忘了，就剩这一句了。那这就是既无为还不着无为呢。所以越是高的法，这个越是简单。所以这个道教有这话，下士闻道大笑之，下士听见道啊，可笑可笑。他就是想有人听见我这话就可笑，你说念佛这么高，可笑可笑。那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是在这儿。为什么我们是一个临终十念可以往生，就是阿毗跋致都是不可思议，他要知道啊。那么这个把这个剃度这么讲得很好。那么这个菩萨心常住于无住处涅槃啊，这都避免了语病啊。常住涅槃，你这个涅槃就成了个住处。他说这个无住处涅槃，你住一个无住之处啊， 说这个语病就少一些，但是凡是有言语总会有些语病的啊，所以我们善于体会它的意思，嗯，这个叫做啊常住，说心常替住，这一个是安住，一个是常住，他就都解释了啊。那么慧素的解释呢，没有新的意思，我们就不讲了。